列王纪上第十章，王上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题目是可主言超所求，洁净殿不见偏。可主言超所求，洁净殿不见偏。今天两边的中心是可慕与蒙恩，可慕与蒙恩。一面也看到啊，后面所罗门偏离道，以后所罗门偏离道，所以罪的这面呢就必拆毁。如果我们偏离主的道，一定拆毁。所以今天特别讲到示范女王从地基来见所罗门，可听他智慧的话，结果呢超过所听，也超过所求，他那个丰富的那个回去，而且他满心的称颂，也献上他一切所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都要像这一个示范女王这样的可慕而蒙恩。那面就是耶稣在婚宴的上面使水变酒，使神的荣耀那个彰显出来，就是只有主在这个宴席上才给人带来生命的变化，生命的变化。所以主就是那个新酒，主就是那个新酒，使我们得到变化。但可惜的就是后来所罗门偏离了主的道，追求财势是我们的警戒，所以我们要渴慕主，渴慕主的话。主耶稣走到哪里，哪里得洁净，所以他洁净圣殿。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，必须把旧的东西、旧的生命拆毁，然后才能够成为主的殿，成为灵宫。所以一面是所罗门，一面是主耶稣。所罗门多么有限，而且后来偏离主的道，多么败坏。主耶稣是多么完美，他就是那个新酒，他走到哪里带来变化，叫人蒙恩，叫人丰富，他是无限的。他这样舍己，他这样遵循父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主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所罗门重财势，重财势，没有真正看重主的话，所以他最后不蒙恩，以至于后来跌倒啊，这是我们的警戒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今天是四段七节第六节，四段七节第六节。所以我们第一段是十四节，我们把它分成两段，十四节对十二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题目，可主言听命行，水变酒超所求。可主言听命行，你不但要可主的话，还要听命去行，水变酒超所求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一节到三节。一节到三节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。
知道示巴女王不远从地级而来啊，他来听所罗门的话。
他有尊荣，有地位，有享受，有钱财，有财宝，有势力，样样都有，但他心里不满足。他听到了所罗门的名声，他听到了所罗门的智慧，他听到了所罗门能够解答一切的问题，所以他就来了，他就来了。来了做什么呢？要用难解的话，哎，试问，试问你试试，是不是真的如此？有些听到的，等着你见到也不一定是这样，所以他来试试，来试问，说明他至少有一个饥渴的心，有一个渴慕的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罗门不过是个预表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，那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真的要像所罗，像这个示巴女王一样，听见了就来问，听见了就渴，渴了就要来，来了以后就要问，问什么意思？寻求。有个寻求的心，不懂我们很多难解的问题。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对主的话语、对真理、对侍奉、对道路、对各方面，我们很多难解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像示巴女王这样的来到所罗门面前？下面就说到跟随他的人很多，非常多，他还带着很多的宝贝来的，他有什么？他有香料，有宝石，有金子，这些个都是那边的出产。他有这一切，他不满足。他为了要换得什么？换得所罗门那里的那个智慧，他要得到所罗门的智慧，所以他来了，他来见所罗门。下面说，他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，这也是我们一个谦卑寻求的态度。你来到主面前要做什么？倾心吐意，心里所有的都什么对他说。所以又问，第一节是问，第二节是说，这就是我们的追求。我们怎么追求？我们要问。我们很多不懂要问，还要 要说，说什么？我们心里的事情，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都要说，要说给他听。所以这就是斯巴女王蒙恩的一个最根本的，一个是听，一个是问，然后呢要说，听了他就来了，是吧？我们听了，哎呀，就这么许多人蒙恩，我们肯不肯来？要来到所罗门面前，我们知道斯巴女王来到所罗门面前，这个是从地极而来的意思。过去行路不方便，很远的地方从来，从非洲而来，啊，来到以色列，来到耶路撒冷，来见所罗门。要付出代价，有渴慕的心，有个寻求的心，而且不能够自满，要这样的来，要这样的来蒙恩。因为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，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位耶稣说的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，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。箴言也告诉我们，爱我的我也必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。问题你是不是恳切的在寻求？肯定寻求，一定寻见。所以第三节，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。这所罗门这神给他的聪明智慧，没有一句不能答的。何况我们今天来到天上的神面前，啊，没有一句他不能解答。那就是使得这个斯巴女王来到所罗门面前，心里满足，都在满足。没一样你来到他面前是不能解决的，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渴？为什么不求？为什么不问？为什么不说？是不是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啊？我们就先看这三节。这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节到三节啊，这边也是一节到三节，那面是所罗门，这边是主耶稣。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王，主耶稣是更是荣耀的王，是万王之王，所以那边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。斯巴女王她听见了所罗门的名声，什么名声啊？这个名声就前一章告诉我们，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，有极大的智慧，是神赐给他的啊，神赐给他有大智慧，所以他来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耶稣，耶稣不管在哪里，走到哪里，耶稣有什么？有丰盛的恩典。那边是有极大的智慧，所以这里第一节说第三日啊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这第一节，这第一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讲耶稣，耶稣在哪里带来丰盛？迦拿娶亲的宴席是人间的宴席，人间的宴席不一定丰盛，而且也根本是有限的，是不够丰盛的。只有主在哪里，哪里有丰盛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丰盛，主的名声啊？那边是什么？所罗门的名声，这边所罗门耶稣的名声。所以这个宴席和耶稣有关系，所以写在这上头。耶稣也参加了这个宴席，所以一面是有极大的智慧，一面有丰盛的恩典，一面是难题来试问，这边是什么？与主同赴席赴宴。先说的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母亲为什么来？因为跟着耶稣来的。耶稣的母亲在哪里？就与主要同赴宴，这是第一节啊，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也在这个宴席，所以第二节就说了耶稣在宴席。第一节说耶稣的母亲在哪里？那我们这耶稣母亲为什么在哪里？因为耶稣母亲他是跟着耶稣来的，所以说与主同赴宴，对着那么难题来试问，你这个难题才能够解决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不跟主一同赴宴，只有玛利亚来或者只有其他人来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啊，也与主同赴宴，是吧？那边就难题来试问。再看第二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，这边主被请来赴宴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人家的宴席非常不满足的，非常有限的，但是呢耶稣被请来的，主被请来赴宴，对着那边就是斯巴女王，王前请心吐意。你只有主来了这个宴席，那你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得到满足啊！王前请心吐意，这是斯巴女王，她不是白来，她来以后做什么？她把什么？把心里的事都说给所罗门听。为什么说给他听呢？因为所罗门有智慧。这边就主来了，主被请来赴宴，你在跟主同坐这个宴席里面，你才能够得到一切。你不是白白的请心吐意。第三节，酒用尽了，酒用尽了，这就是给我们非常清楚的 给我们写明，人间的宴席多么有限呐、啊，酒用尽了。人间的宴席，尽力享受享受，结果怎么，宴席还没有完呢，酒就用尽了，那就是多么的有限，多么的不足，酒用尽了。那边是什么？王权满足。那么第三节，所罗门都给答上来了。那么什么？你来到王面前怎么样？满足，样样给你答上来了。这边有酒用尽了，正因为十八女王心里面的酒也用尽了，我想她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也享受够了，样样都有，但她不满足。人间的一切就是这四个字：酒用尽了。实际上，你有地位，你有享受，你有财，你有势，你一切的一切，有一天你酒会用尽的。你心里面觉得，哎呀，而且不足，有限，而且没有了，用尽了，所以王权满足。下面我们再看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对谁说？对耶稣说。这里耶稣的母亲所说的这句话，就表明爱心的代求，爱心代求的意思。耶稣的母亲跟耶稣来复习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认识耶稣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所以他才对耶稣说，说什么？他们没有酒了。我们有没有把人间的酒用尽了？许多人心里面的渴，心里面的痛苦难过，里面这种尴尬的光景，这种缺乏的光景，有没有告诉主？像玛利亚一样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的酒用尽了啊，他们没有酒了。他没有告诉别人，你告诉你谁也没有用，告诉谁呀？告诉主。这就叫爱心代求，对着那面就都能解答，都能解答，都能解决，没有一件不能解决。那面就是所罗门都能解答，那你这边你要怎么？你爱心代求，就是你要告诉主，要告诉主，那更简单了，要告诉主，那面都能解答。另外方面，十八女王他到底到所罗门前来可什么？可主言，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的意思什么？就是来可主的话。我们要像十八女王一样可主言，所以他才满足啊。他来到谁的面前？来到所罗门面前，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是神赐给的嘛，是不是？可主言，这边是什么？圣美酒，胜过人间的酒。人间的酒不但是可以，不但是用尽了，是多么有限，多么不足，而且呢，而且根本和主的话，和所罗门的智慧的话，和天上的所罗门那个智慧言语能比吗？不能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和那边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可主言，这边胜美酒，胜过美酒，不但是用尽了，而且也根本不能比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请翻过来再看四节，我们从四节一直要看到第十节这一段。这一段就是十八女王他看见所罗门国度的一切，亲眼看见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？看见他国度的荣耀、丰富和威严啊！正如十八女王所看见一样，十八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那真是一定是超过他自己的国家。西方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坐，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的装饰和酒正的衣服的装饰，他是详细的、一一的、细细的都看到了，看到了所罗门的那个威势、那个丰盛、那个尊严、那个威荣，仆人是怎么侍立，仆人是怎么有次有序，怎么样的在那里头他的装饰都看到了，甚至仆人的装饰一定都超过他现他的国家的那些什么当官的，大概是吧？仆人的装饰都不一样。你看我们做所罗门做天上王的仆人，我们的装饰真是主特别的给你的，是不是？圣洁、尊贵、荣耀，是不是？那个美丽，那个华美，那个尊荣，是不是？九正的衣服的装饰，那都特别形容。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这里小字说什么？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所罗门国度的荣耀、尊贵、丰富，还有侍奉。是的，他怎么献祭他都看到了，结果怎么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，这什么意思？大为震惊，诧异不已啊，简直大为震惊，哎呀，简直没看过，前所未闻，前所未见。所以他接着就对王说了，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，实在是真的，实在是真的。那就是说的他 他亲眼看见的就超过所闻，超过所闻。我想司法女王来的时候一定也带着一个不信的心，可能吗？真的吗？好，这一看，哎呀，原来超过他所听的，是吧？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，一切论到你的事，我天天不信那些话，只是我来亲眼见了，所以我们要亲眼见到，亲眼见到，实在是真的，那亲眼见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灵前二章九节，神为爱他的人，就是渴慕他的人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到的，耳朵也没听到，人心里也没有想过的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主会给我们这样的丰盛啊！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根本你没有看过的，没见过的，没想过的。第八节，你的臣子，你的仆人，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听你智慧的话，是有福的。我十八女王都羡慕啊，好羡慕啊！啊，你的臣子都有福，你的仆人都是比我有福。你看他羡慕到王的仆人，他都羡慕，因为一天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，所以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，他们来听主的道，他们会有这样的渴慕。如果一个谦卑的人，就会像十八女王的这感觉，哎呀，你们天天是这么样听到啊，在天天来享受主的丰盛啊，所以他好羡慕啊，来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下面第九节他就称颂神了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他看到了所罗门国度是多么的好啊，真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啊！也可能所罗门开头的时候确实是这样，遵守大卫的道嘛，就是这样公义啊，这样蒙恩啊，这样来治理国家。所以所罗门的国度是如此，今天一个教会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遵守主的道，秉公行义，听主的话，你看看人人羡慕，那个吸引很多人来蒙恩典。十八女王是外邦人，这代表外邦人来蒙恩，是吧？十八女王就可以代表外邦人。耶稣以后也讲到嘛，是吧？十八女王从地级不远，从地级来寻求主的话，是吧？可是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这些个人啊，他们倒不渴慕主的话，所以有一天耶稣说，十八女王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要起来来定你们的罪，是不是？于是十八女王下面不但称颂，最后什么感恩奉献，有一个感恩奉献的心。于是十八女王将120塔连德的金子，不少啊，120塔连德的金子，还有宝石，极多的香料，送给所罗门王。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，又多又好，最好的献给，就是代表什么？他把最宝贝的都献给所罗门，有个感恩的心。一个人真正蒙恩的时候，他就有愿意把自己一切所有，这个三样代表他最宝贝的，可能国中的出产，而且从来以后再没有人献这么多的香料，香料是极贵的，我们知道，像这些都稀有的东西，他都是送来，金子、宝石、香料，是不是都肯送来？该是那一奉献啊，到十八到第十节为止啊，我们也应该像司法女王这样蒙恩。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到九节，四节到九节啊，耶稣说，下面是耶稣的回答。耶稣对母亲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。原文是妇人，如果按我们的这个习惯来看，好像耶稣很不客气，怎么没礼貌对母亲，实际按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叫，也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，这个我们要理解，是吧？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并不是耶稣拒绝玛利亚的要求，而是耶稣是说他要遵行的是父的旨意，父的时候，而不是我今天听你玛利亚一说我就去做这个做那个。因为主来到世上，子来到地上，是遵父的旨意，照着父的要求，照着父的时间去做一切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所罗门大有智慧，这边是耶稣忠遵父旨。虽然耶稣听见了玛利亚的要求，我们应该爱心的来代祷，把这一切告诉主，但是主呢，主不是说听你的要求耶稣就做什么，乃是忠遵父旨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五节，玛利亚对耶稣是满心相信，所以他接着怎么样，他就对佣人说去了。你看玛利亚的信心呢，我们就看这个信心是超过了环境，他 他就相信耶稣能行神迹。他又没有耶稣这句话，好像表面看好像是拒绝的意思，他就怎么样，他没有，他满是乃是什么呀，他就告诉用人说什么呢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的玛利亚，他对主是什么满心相信，对着那边就是示范女王看到了所罗门国度这一切的一切，他什么态度，不敬诧异，也是说明示范女王从不信到什么到满心相信。本来是他也说嘛，前面后面不是说嘛，我本来都不信的，现在亲眼看见。所以当你一个人你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你一切都亲自亲临其境的时候，你就会不敬诧异，这四个字就形容了，对着这面就是玛利亚满心相信。所以他在下面他才会吩咐用人，他对用人说，他不必对主说了，他知道主都知道，他对用人说，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当唯命是从，对着那面就见国度威荣，一个见到国度威荣的人，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仆人，唯命是从，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唯命是从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是一个绝对顺服的仆人。什么是用人，用人就是做仆人的，仆人什么意思，就是唯命是从，遵命，他怎样说你们就怎么做，叫你做什么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可能有的时候做的时候我们也不懂，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道理，你只管这样顺服，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。再看第六节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，是相当这个容量是相当大的了，一共六口石缸。那这句话这一节圣经什么意思，预备空缸，因为耶稣要行神迹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一节圣经叫预备，预备什么缸，空缸。这个缸本来是洁净用的，是洁净用的，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出入回到家里要洗浴啊，洗澡啊，洗手啊，洗澡啊，要用这个水洁净用的。现在呢主要用这个六个器皿，六个空缸，主要用的缸是什么缸，一定是不但是洁净的而且是空的，是洁净而要空，预备空缸。这个呢越过所见越过所闻，不是所见的，应该是所闻，因为他在国内是什么听见的，什么现在他来了亲眼看见的，是。所以今天一方面就是我们人该尽的本分，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空缸，成为洁净的缸。那边呢你就看见主所预备的一切是什么，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是越过所见越过所闻，越过所闻。本来是听这种名声风声听到而已，现在呢是越过了，是越过了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空缸，我们我们的缸是不是洁净，是不是不但是洁净别人，你要洁净自己，要自洁，要变空，要倒空。所以底下第七节耶稣就对用人说了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你想啊，这缸如果不空怎么倒满水，肯定这些个用人首先一件事情是什么，那就缸一定要洁净好，空空，然后倒满了水，这个水是主吩咐倒进去的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，他们就什么，我们看这里接着说，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。那这就是我们生命当变化的一个过程，水怎么变酒，我们灵力光景也是水酒用尽了，人间的酒是用尽了，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一切都是这么有限有限用尽了。那你来到主面前怎么蒙恩呢，这个缸要空，这缸要洁净，而且呢还要像这个用人一样，这一节圣经主要就是用人他们是怎样的听命行，听命行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示范女王称赞所罗门国度里面的那些个仆人和臣仆，那边就常听智慧有福，对着这面，这面是什么，这面是听命去行更有福，那边常听智慧，所以这个示范女王赞叹不已啊，你的仆人们都是有福的，因为常听你智慧的话语，天天听随时听，这个真是有福啊。这示范女王说的话对在这边怎么对呢，这边就这些用人，你说怎么叫有福，听命行更有福， 是不但是常听，而且要行，那就是耶稣怎么说，用人就怎么做。把刚倒满的水，而且要倒什么？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我们常常倒没倒口，没倒满不行。水要变酒，一定要满，要倒满。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中，样样都要渴慕，要真正得到满啊，要满，要吃透书卷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以西结先知怎么说？你要吃满了书卷，充满你的祝福，吃下书卷还要充满祝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直到缸口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再看第八节，耶稣又说，耶稣说的话你去遵行，你遵行了，耶稣就再说。是啊，我们常常第一句话都没有听，第二句耶稣还说呀，不说了吧。这里耶稣又说，用什么用呢？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了，真的把这缸啊倒满了水，倒满了水。主的话不就是水吗？丰丰富富，充充满满。第一，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。舀出来什么意思？舀出来意思就舍己倒给别人的意思，倒出来的意思，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，就这么顺服，就这么听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一点，遵命见神迹。你舀出来送去的时候，这个水就不再是水了，是什么了？是酒了。你送给管宴席，你不能送几缸的白水去了，我看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是的，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，结果一送去，结果就遵命见神迹。这边的意思，遵命见神迹，对着那边做十八里王，称颂神，永爱称颂神。是不是？你不经历你怎么称颂神？为什么十八女王称颂？因为她也是啊，来到所罗门的面前，她经历了水变酒，她经历了这样的变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遵命见神迹，那边称颂神永爱。还有呢，他称颂所罗门秉公行义，那边秉公行义这四个字非常要紧。做一个王怎么治理以色列人？做一个领袖怎么治理教会？秉公行义，对待这个生命变化，你就能送给人吃，叫人吃你吃你的新酒美酒。那么秉公行义，这点生命变化。我们再看第九节，管宴席的长了，那水变酒，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好惊奇呀、啊！我想这个管宴席的，是不是他管宴席管的怎么样？管的酒都用尽了，管的客人再张着嘴没有酒喝，是不是管的不能够让人宴席上的人得到满足？是不是这就是人间的光景？你说是法律，是政治，是宗教，是教育，是文化，是金融，是科技，哪样能叫人满足？可不是嘛，就跟着管宴席的一样，得不到满足，不能供应，供应不足。所以他好惊奇呀、啊，他尝了那水变的酒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。只有谁？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，就只有亲身经历的才尝到。这句话对着那边就是示范女王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只有舀水用人知道啊，就是根本别人不会知道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见嘛，是耶稣亲自吩咐他们所做的，只有舀水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要舀水啊，我们要倒空，我们要舀水。对的，妹妹呢就是十八女王，只有亲身经历尝到，十八女王实在尝到了，实在尝到。还有这边呢是说这一个管宴席的尝了水变的酒，他尝了。对的，妹妹就对十八女王是什么？献上宝贵的礼物。只有你尝了水变的酒，你才会像十八女王那样怎么样？献上宝贵的礼物，献上了宝石、金子、香料，哎，从来没有这么多过，都献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八女王也是尝了那水变的酒啊，太尝，这个滋味太美了啊！这真是开了眼界，亲眼看到，亲身经历，这个味道太美了。水变的酒当然是跟我想、啊、他为什么这么惊奇啊？啊，这管宴席后来不是把新郎都叫来问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酒的滋味一定是超过了原来的。你别看他是管宴席，他预备了好多酒，远远不如这个酒嘛，是不是？正如十八女王，她在本国里面也有酒啊，也喝得到酒，是不是？但那个美味跟来到所罗门面前一定不一样，所以他才这么惊讶，才这么惊奇。 我们有没有尝到这两边相对这样，你要尝到，尝到，你真正尝到了水变的酒，不是水，而是酒，这是一个人生命的变化。本来我们都像水一样，人跟我们在一起觉得淡而无味，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甜头，没什么好处，对人没有什么益处。但是酒就不同了嘛，这味道也不同了嘛，让心里这么舒畅，这么美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要改变，要真正有改变，我们也要这样。那么还要彻底奉献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看。下面我们再看是11到14。希兰的传志下面就讲到这一个这个所罗门又得到很多的丰富，但这些都是外面的。希兰传志从俄非运了金子来，不但运金子，而且运了许多香柏木和宝石来。王就用香柏木为王的殿和王宫做栏杆。我们知道檀香木不是香柏木，檀香木是最好的木头，而且喷喷香，而且做乐器，下面为歌唱的人做琴瑟。以后再没有这样的香檀香。做琴瑟干什么呀？应该歌唱赞美神，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。所以做琴瑟应该歌唱，要赞美神。所罗门实在是得到了很多的丰盛。再看13节，13节是讲的示巴女王满载丰富而归。他怎么回去的呢？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求的，所罗门王都送给他，另外还叫自己的后裔也馈送他。那这个意思就更让我们看到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能够得到什么呀？超过所求所想，所以满载丰富而归。他要所罗门给他，你不要的我也给你，是，这不是吗？照自己的后裔又馈送他，另外还给他，你不要都给你。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转回本国去了，丰丰富富回去。这是一段，但我们这里这一段里还有一节，就14节，就讲到另一段，讲到所罗门的本身了。所罗门不过是个预表啊，但他自己呢，他自己实在是一切都做完了，还是贪得金子。所罗门每年得的金子就有666塔林德，太多了，666塔林德。示巴女王一次奉献给他，送给他的是120塔林德，他自己每年就得666塔林德。666是个兽的数目，是个人的数目，是不是？所以所罗门已经丰富了，还是在得，说明他里面有贪，贪金子，看重着属地的东西。我们今天不要这样，恩典够多了，你不要再去求世界或者物质的东西，就给你的够多了，不要再去求。那当然前面一章也讲到了，他每年他去跟西兰一块去弄什么制造船只啊，航海啊，去得金子嘛，是吧？得了太多的金子，主的话比金子更宝贵，所以要把主当作宝贝，当作至宝，把主的话当作至宝，那才更要紧。我们这里到14节，这是一段，这段见面到12节，10到12我们看10节，耶稣就这个管宴席的就对新郎说了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？就是说他不能理解这一个新郎，他以为是新郎怎么预备的酒呢？他不懂，是不是？他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次好的，而你呢，你得把好酒留到如今。其实这个好酒就是主自己，主就是这个美酒，主来了给人带来新酒，所以新酒要装新皮带呀、好酒，主和他的救恩，是的，一直留到如今。这个主的恩典是超过了旧约，超过了一切嘛，他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才问他。当按人的次序去接啊，应该先吃好酒嘛。其实耶稣的这个酒，这个好酒超过了一切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主是留到如今的酒，新酒，那边人间一切不足以比较，那边我们应该这么先看前面呢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先说这个新郎给他运什么东西的，运金子、宝石、檀香木。这个人间的这些丰富啊，金子、宝石、檀香木，这个这边是什么？主赐好酒胜过一切，就 就说这边的酒和那边的什么对呀、啊？那边呢就是西兰给他的金子、宝石和檀香木，这些东西固然是很有价值，但是这边对这个是什么？主赐好酒胜过一切。所以连这一个管宴席的对这新郎所说的话里都什么？都承认这个酒叫什么酒？好酒，就把前面的酒当做什么酒？次酒。所以我们大家分得清什么是好酒，什么次酒。你别老把次酒当好酒，好啊好啊，其实根本不好。说那个味道怎么比呀、啊？连管宴席都证明这个是好酒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主赐好酒胜过一切，或远胜一切。对着那边就运金子、宝石、檀香木，那边是运金子、宝石、檀香木，这边就主赐好酒远胜一切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主是留到如今的酒，留到如今的好酒也叫新酒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，人间一切不足以比较，你是金子，你是宝石，是檀香木，人间一切不足以比较，根本不能比较啊！我们现在十节十一节一块对啊，对的那边就是十一十二两节。再接着看十一节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耶稣行神迹是什么呀？显神荣，彰显神的荣耀。对他那边什么？做琴瑟，你檀香木很多，做什么？做琴瑟。他说歌唱，为歌唱用，但他没有说为了赞美神。最要紧的要赞美神呢、啊。所罗门的时代一定很多歌唱的人，歌女啊，这个什么男女歌唱的，最要紧的要赞美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做琴瑟赞美神，这边行神迹显神荣。耶稣行的神迹为了显神的荣耀，一面所罗门得到各样的丰富，那就是形容啊，这个十一节十二节，有西兰所给他的，西兰的船只从俄非给他运来这个运来那个，是不是得各样的丰富？对他这面什么呀？这面更宝贵是什么？金粒水变酒。这边耶稣带着门徒在这里行一个神迹，什么意思？叫人金粒水变酒。那就是圣国那边你得到各样的丰盛，那边丰富不过是人间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再看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边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信心。所以在每一件事上你到底得到什么？门徒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信心，就是说因着这个神迹他们更加信耶稣了，更加对主信任了，更加信从了，更加信服了，信服。这边得信心，那边得什么？得财宝。所罗门得了半天就得财宝，金子、宝石、是檀香木，得这个得那个。我们到底要得什么？我们像门徒一样啊，跟主在一起，主在哪里他在哪里，他们得到什么？得到宝贵的信心。得信心好还是得财宝好？那边得财宝好。这一个下面我们再接着看，就是十二节，最那边十三十四两节啊，这边十二节，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为什么说住了不多几日？耶稣继续传道救人，所以住了不多几日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一节对的那边就是超所求丰盛回去，或者满载而归啊，就说的是巴女王。那边十三十四节啊，超所求丰盛回去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耶稣的母亲、耶稣的弟兄和门徒超所求享受灵宴，就在加拿在这一次的宴席啊，不是参加婚宴的，是享受了什么属灵的丰盛，亲眼看见，好奇妙啊！享受灵宴，超所求享受灵宴。一面耶稣继续传道得人，那边什么？那边就十四节，每年多得金子。得了半天得金子，这边耶稣得人去了，继续传道得人。所以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，是做什么去了？接着就传道嘛。所以后面十三节告诉你，就是耶稣又上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说住了不多几日？继续传道得人，那边每年多得金子。我们到底是得金子要紧还是得人要紧？是不是？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大段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十五到二十九，那边十三到二十五，这是第二段。 第二段的题目是洁净圣殿，不重财事，不偏主道。所罗门帮助了别人，但是他里面的这个殿是不洁净的。耶稣来要洁净圣殿，所罗门里面注重的是财事，所以这个殿成了贼窝了，所以我们真是要受警戒。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十五节到十九节，先看十五到十九。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蛛网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，就说所罗门金子太多了，多的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这些蛛网还进贡金子，所罗门也是贪求金子。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，金子没得打发做什么？打准牌，打成挡牌。挡牌和盾牌的这个区别是什么？在英文就看出是大小，大小盾牌的意思。挡牌是大盾牌，大的盾牌是小的，所以他用这些金子做什么呢？就打成了挡牌，就是大的盾牌二百面，每一面用金子六百舍克勒，六百舍克勒是七公斤，七公斤的多重啊，十四斤，要十五六七磅了，是不是？这么重的一个挡牌，其实根本不是真的，并不是拿来做军器。你说这么重的东西能做挡牌，怎么拿呀？只不过就是他自己留作做一种的享受，留作好像古董一样宝贝搁在那里，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，大的二百面，小的是三百面，每面用金子三米拿是二公斤，都放在利班的灵宫里。所以利班的灵宫是放军器的，放军器的，这个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也提到，放军器的地方，他就把它摆在那里。结果呢，你做了多少，你也丢掉多少。后来在他儿子罗伯安的时代，就被埃及王就全部给掳光。这个在王上十四章大家就可以看见了，我们过几天的圣经可以看到。所以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，结果怎么样？全部都掳掠一空。后来罗伯安没办法了，做了好多铜盾牌，出来进去就拿着铜盾牌来代替这个金盾牌，失去光荣，失去一切，一切劳苦都归虚空啊！在底下呢，他还做象牙的宝座，多么考究啊！象牙的制造一个宝座，用金晶包裹，又是象牙又是金晶。宝座有六层台阶，坐在后面后背是圆的，可以靠在那里。两旁呢有扶手，好享受啊！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，六层台阶一共有十二个狮子站立，每层有两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在列国中没有这样的，真是举世无双，一切都是为自己。就说明所罗门到后来没有叫神做宝座，这个宝座应该让神做，其实是为自己做的，做的象牙宝座。狮子也是显出他的威严的意思，其实他已经失去了狮子的祭邪，没有祭邪像狮子。二十一节，所罗门王一切的引器都是金子的，多么讲究吧。利班的灵宫里一切器皿都是金晶，所有的用具都是金晶。他在他的年间，银子都算不得什么，银子次于金子，但是银子也是很有价值的，都算不得什么呢？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满载着这些东西再来，这些东西都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，只能这么说。像猿猴孔雀这些都是什么啊？这些都是玩物啊，也是稀有的一种动物，很少的嘛，都带来，都为他供他来享乐，来享乐。那到二十二节为止，接着我们再看啊，一直到二十五节，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，其实都是神给他的。神给你这些，但是你应该怎么样战惊恐惧？不要为自己，不要为个人享乐。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为什么天下王都来？因为他大有恩赐，因为神赐给他智慧的话，所以人家都来听。如果今天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大顺心家，大有恩赐，举世闻名，是这么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但你不能够只注重恩赐，而不注重内在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他们不但来听他的话，而且各带贡物来， 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没有一样不给他，每年都有一定之利，每年每年等到他堕落的时候人家还给他吗？不但不给他，以后什么呀举刀来攻击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什么时候你爱主的心，你不遵守主的命令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要停止的。我们就到二十五节为止啊，对的，那边是到二十二节，那边是那边我们看应该是从第从第十八节不是从十三节开始啊，十三节等于我本来想两段现在合并了啊，到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就是耶稣月节尽了就上耶路撒冷去，节期的时候耶稣总是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聚集，耶稣要讲道，所以耶稣就上耶路撒冷，耶稣上耶路撒冷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所罗门贪求金子，这也给他那也给他，对的，这面是耶稣，耶稣是什么？做工不细，那边违背神命，他这么多的金子就说明已经是违背神的命令。生命记十七章，生命记十七章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做王的不要贪求什么，不要贪多得金银，所罗门违背神命，这边是耶稣遵行父旨。耶稣在加百农没有住几天就上了耶路撒冷，他遵行父的旨意，他不辞一切的劳苦，那么违背神命啊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做工不济，那面是贪求金子，一面是遵行父旨，一面是违背神命。再看十四节，他在殿里，耶稣来到圣殿看什么？耶稣看这个圣殿里头是不是洁净，不是看你圣殿外面多么高大辉煌，就不看这些，就看你的内在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一看，看到店里头有什么？有卖牛羊鸽子的在做买卖，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根本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圣殿，是一个生意的交所，交生意的一个地方。耶稣就用什么？就用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赶出去。到处兑换银钱的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把它倒出来，还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就说明耶稣 对这些多么忌邪。两边相对，十四十五我们这两边连着对着，那边十六十七那边就所罗门这么多的金子把它打成盾牌，但是所罗门呢虽然打了很多盾牌，他并不抵挡罪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，那么是所罗门。所罗门打成盾牌，就用金子打成金盾牌，这边是耶稣抵挡罪恶，那边所罗门不抵挡罪恶。这边呢，这边耶稣洁净圣殿，耶稣看到了这殿里的污秽，对着那边就所罗门的殿，心灵的殿也是这样污秽，外面打了这么多大小盾牌，实际心里面不抵挡罪恶。我们这个盾牌是什么意思？抵挡仇敌的盾牌，我们有信心的藤牌，抵挡仇敌，抵挡魔鬼的火箭。所罗门不抵挡罪恶，这边耶稣洁净圣殿，所罗门打成金盾牌，这边耶稣是抵挡罪恶。再看十六节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我们的心常常是个买卖的交易所，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所以这边就是污秽了神的殿，那边就做象牙宝座，所罗门在制造一个象牙的宝座，却没有让神做宝座。这边父的殿却是成了买卖的交易所，所以污秽了神的殿。神的殿应该成为什么？神宝座所在地。所以一面是做象牙宝座，一面是污秽神的殿。十七节，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这就是主自己，主就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像火一样烧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为神殿心急如焚，这边为神殿心急如焚，对着那边就是所罗门只为自己做宝座。他为什么做一个象牙的宝座？只为自己做宝座。这边是耶稣 为神殿心急如焚。一面是所罗门没有神的祭邪，弄了12个狮子，他一个祭邪的心都没有，就是为了表示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威严，没有神的祭邪，对他这面就笑祖祭邪如狮，主耶稣就祭邪像狮子一样。再看18节到22节，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：“你既说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在英文呢、说的非常清楚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既说这些神迹，你显什么啊？你做这些事，你显什么神迹能够证明你的全能、你的权柄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信试探主，又不信用试探主的意思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求神迹试探主，那边是什么？贪求尊荣经营。所罗门贪求了半天，就是不是尊荣就是经营。讲到他国度里面金子是这么多，都是金银器皿。所以这边呢，这边这个法利赛人、犹太人呢、这些人，他们求什么？他们求神迹，意思说证明你到底有多大权柄。其实是试探主，一面是求神迹，一面是求尊荣、求经营。好，我们再看19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耶稣没有回答我给你行个神迹，耶稣不说，耶稣说到什么？说到更大的神迹，就是耶稣自己。这更大的神迹，就3日3夜就能够把这个殿那个什么建立起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拆毁这个殿，一方面是指的这个殿一定要被拆毁。”我们这个殿就是46年所建的，就是希律王所建的殿，后来不是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，在别的福音讲到耶稣看到这个殿，门徒指给耶稣看，耶稣说将来这个殿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都要被拆毁。但耶稣这里说的意思呢，这个殿是指着他自己说的，你们拆毁我，他们不是要害主吗？你们拆毁，但是呢我3天就要再建立起来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金银财宝，这边都要拆毁。真正被拆毁的是什么？耶稣这个殿根本你拆不了，是不是？耶稣还要建立，但是金银财宝都要拆毁，那边金银财宝，这边都要拆毁，那边贪求的都要拆毁。所罗门的东西后来不是吗？都要拆毁啊！你弄了那么多的666的金子，弄了这么多的盾牌，结果都被掳掠，是不是？所贪求的都要拆毁，对着这边主3日内再建立，我们的主啊，3日内再建立。是指的主耶稣的身体啊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经历3日内的建立，就是三日的这个与主同死啊，才能够蒙恩典。不要只追求外面像所罗门一样金银财宝。再看20点，犹太人便说：“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，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”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财宝智慧胜过列王。其实都是主给的财宝智慧，但对着这边是什么？不如与主同死同活。耶稣3日内就把这个殿建起来，什么意思？主为我们死，主为我们活，才成功了这个殿，新约的教会。我们呢，我们要与主同死同活。那边是财宝智慧胜过列王，是的，圣果是神给你的，但是不如我们生命的变化是什么？与主同死同活，不如与主同死同活。再看21点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耶稣这话就是说，门徒你要留意听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而不是外面的殿。因为犹太人说什么？这殿46年呢，所以耶稣的话和人的话真是不同啊。耶稣这话是指他身体说的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可听神智慧话，那边是列王都来了，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的话，而且特别说是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话。为什么应该来？因为是神赐的智慧话，所以可听神智慧话。对在这边留意耶稣的话，这边要留意耶稣这话，留意耶稣的话。你不要只看见46年的殿，你要看到耶稣3日所建成的那一个殿， 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所罗门注重外面的恩赐，这边注重内在的生命，不是外面的，也不是46年建成的。再看22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说的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什么？相信圣经一切话，那边胜过列国的财宝，那边是列国都来举进贡，这个财宝那个财宝都给他。我们看呢，说了一大堆呀、啊，金器银器、衣服、军械、香料、骡马，每年一定之力都给他送来的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两个字什么？圣经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圣经，所以这边是门徒就相信了，就相信圣经一切话，耶稣所说的话也是圣经的话，两边相对。这边相信圣经一切话，那边胜过列国的财宝。再看啊，这是一段完了，我们看最后一小段，请翻过来。最后一段就是26节到末了，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那就是说，所罗门第一多经营，现在第二就是多什么？多马匹。你接着看就看出来了。27节说他的银子多，香柏木多。28节呢，就说到马匹一群群的去买下埃及啊，这个也是申命记17章讲的，你们不要回埃及去买什么，买埃及的马，不要为自己多增添马匹，这是神明明规定做王的，就是你不要靠势力，不要靠势力，不靠自己的能力，靠什么？靠世界的势力啊，向埃及去。结果所罗门就是这样，不但说他的银子多，像石头，像柏木多，像高原的桑树。所罗门的马从埃及带来的，埃及马最出名，所以我要买，跟人家做生意，王的商人一群群的按着定价买来的啊。结果呢，一群群的买来，后来不是吗？后来也是到罗伯安的时候就打败仗了。被埃及掳去啊，连罗伯安都被掳啊，是不是？这里从埃及买来的车，每辆价银600舍克勒，埃及啊特选的车呀，埃及的车最出名，是吧？靠车马，是吧？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们要什么？提耶和华的名，我们要靠神的名啊，他就靠这些。每匹马告诉你是150舍克勒，你买人家也买。最后一点我们看更加啊。叫我们啊受警戒的就是所罗门多愚昧，他是最智慧的王，实际他最愚昧。他以为我这样买买买，我能够增加我的势力，我可以增强我的国防，我是万无一失，我这个国家就强盛。你买你要知道人家也在买。下面说什么？赫人诸王，还有什么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，你买人家不买了，你扩充势力，人家也在扩充。而且大家看一下11章23节到25节，我们看一下，翻过来一页，这里讲到亚兰了。23节就是讲亚兰，这不是说嘛，亚兰诸王也买车马。这里就告诉你23节，神又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做所罗门的敌人，他就是亚兰王。我们知道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达底下，大卫击杀了这个索巴人的时候，利逊召集一群人，自己做他们的头目，往大马色居住，在那里做王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，哈达为患之外，利逊也做以色列敌人，他恨恶以色列，却做了什么王？亚兰人的王，是不是？你买人家也买，你不好好的这个在灵里来装备自己啊，在灵里来靠主、靠神、靠神的名啊，而是靠外面的势力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亚兰人也在装备，结果后来亚兰就成了所罗门的仇敌。所以所罗门堕落以后就是内忧外患的，外患当中就有谁？就有这一个，不但有以东人，也有亚兰人，他就亚兰的王，就亚兰人嘛、啊，亚兰人就是所罗门的仇敌。所以这就是你不警醒啊，仇敌已经是在酝酿了，已经准备了买车买马要来打你，你只要你有破口就来打你了。所以我们要战兢。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23节到25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 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狙击战车马兵，那边呢，这边二十三节，那边是二十六节。所罗门干什么呢？狙击战车马兵，这边是耶稣有全能，多人相信耶稣行神迹，说明耶稣有属灵的战车马兵，有全能，多人相信，所以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。所以耶稣是有权柄，没有战车马兵，却是有属灵的权柄。好，再看二十四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。交托的意思在原文据说就是信的意思，就耶稣根本不信任这些人，这些人因神迹信得住也靠不住，是不是、啊、也靠不住的意思。耶稣不把自己交托，就耶稣不轻信于人，他唯独什么呀，他唯独遵行父的命令。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知道万人的意思就是耶稣鉴察人心，他鉴察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鉴察人心，人的心，那边贪求金银马匹，主都看见你所罗门什么心，主知道万人的心，主也知道所罗门的心，所以主鉴察人的心，那边就贪求金银马匹，一面两边相对，所罗门违背神命，为己添麻。这个在申命记十七章啊，我们可以看去，神明明规定，你们做以色列王的啊，做王的你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啊，不要有三样不可为己，一个就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，特别说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是第一样，第二多立妃嫔，第三多积蓄金银。所罗门这三样都什么都做了，都违背了什么神的命令，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申命记第十七章从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一段，我们大家细看就知道了。神所立的王应该要求是什么？不要三个为自己，不要求三多，所罗门求一多，求二多，等到十一章求的第三样多，就是妃嫔多，大大得罪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唯尊父命，不轻信人。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人的意思，就不轻信于人，不轻信人，唯尊父命，那边是违背神命，这边是唯尊父命，那边为己添麻，这边是不轻信人。耶稣不轻信你，你有多少麻也没用。最后一点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
一面是所罗门不知道仇敌的心，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，除别神求真恩，大张口操作求，